Hello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例外状态，我是主播鬼节子啊。在录制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已经回到了广州，现在是正在我的新的录音室里面，用的是新的设备来跟大家录制这期节目。这一系列的设备呢，我觉得是给我们的播客的录制能够带来一个很大的质量上和效果上的提升。那因此呢，在那期节目录制完之后呢，我也购入了这个 Zoom 的一个，这个叫做 Zoom 的一个录音设备吧。目前你听到的这期节目就是用这个设备来进行录制的。当然了，还有上期我们在杭州和雨婷还有周周录的那期聊东南亚的节目也是用这个设备来录制的。那我发现呢，在这个至少在中文播客的这个环境里啊，大家对于这个设备的要求呢其实是真的很低的。那很多大的公司啊，或者是比如说像什么澎湃新闻这种，他们来录节目，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这个效果很差啊，主要是针对他们对于这个仪器啊没有一个特殊的选择。有的时候在线录制确实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啊，但如果是我觉得线下的录制还是尽可能的来提升一下我们的设备。那说到这个设备呢，也非常谢谢大家能够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你感兴趣的课程呢，也非常希望你可以来购买支持我们。今后呢，我觉得可能在这几个月里面会经常我自己来录制一些一个人来聊的这个节目啊。可能聊的东西我觉得大致是类似于一种分享啊或者是汇报的形式。目前我准备了两期，一期是本期啊，我这个是之前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展览里面我做过的分享啊，还有一期呢是这次在马来西亚、泰国还有之前在广美我做过的一个分享，都是一些比较完整的论述吧。那这样的分享呢，我觉得用播客的方式呈现呢，也可以让很多没有在场听到这样的观点和表述的人们呢，可以用播客的形式来参与进来啊。其实我也设想过把这些内容做成视频，但是我会觉得视频还是比较麻烦的啊，剪个播客我觉得差不多了。对，这次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还买了一个大疆的 Osmo Pocket 3啊。也想尝试呢去做一些 vlog 剪辑，那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吧。回到我们的主题吧啊，因为尽管当时啊在朗拉蒂做活动的时候它有录音啊，但是我觉得我这里可以呈现一个更为简短版本的一个 presentation 啊，用播客的形式呈现，而且呢我觉得用了这个全新的设备会给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听感。那这期的题目呢叫做增补他者，是像副标题叫理论的克里奥尔化与在地他者的生成策略。那下一期节目呢是我想去分享 我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集合吧，它叫做作为问题的中国性啊。所以呢大家也请期待下一期的播客。那我做这两期的播客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呢其实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们 update 一下我这几年的一个理论的思路啊和更新。我想说是用这样一个较为完整的呈现方式呢来跟大家交流我对理论的看法和我自己的研究，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的过程。相比于很碎片化式的交流讨论，我觉得把整个思想的过程完整的呈现出来呢，它肯定是更符合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叫做增补他者，理论的克里奥尔化与在地他者的生成策略。这一期的讲座呢实际上是在去年暑假时候我在上海朗拉提和我们另一个策展人朋友 Jenny 一起发起的一次公共活动当中的一期啊。但尽管他们当时也有录音，但是其实我没有把那个录音要来，我觉得可能我想自己来用一个更加简短的方式在播客当中跟大家呈现啊。那为什么我会来翻译 并且来提倡这个理论的克里奥尔化，这样的一种进入批判理论，或者说我们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来回应这个西方理论的一种方式呢？那我所看到的是说，就是那其实有几点吧。那第一点可以说是对于我们这些亚裔或者是非西方的学者，在进入西方学院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就是我们一切的思维理论包括表述呢，实际上都是要用西方人可以能够听懂的方式来进行表述的。那更别说在回应更多在地本土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也被迫要使用西方理论。那我想这其实是一种在西方学院当中非西方学者所面临的困境啊。那当然呢，它同时也是一种优势吧。那对于我们来说，成长在这样的一个学院当中，至少是说在这个理论层面呢能接受到一些很不错的训练。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收听我们的理发状态这一期播客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自身在进行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依然会对这样的一种姿态产生一些质疑。因此呢，其实像比如说我们播客可能今年是24年了，我们也是迈入了第四个年头。那我想用这个理论的克里奥尔化呢回应我们之前的一些立场和思考方法。假如说对于这种第三世界或者说非西方的这个学者站在西方学院内部需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回应，我这几年回国当中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现象。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非常喜欢去使用这个西方理论，那但是呢，在理论的使用和所批判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对象之间呢，其实产生了非常巨大的断裂，而且这样的断裂呢其实并没有被很好的弥补出来。有关问题呢，其实是我在去年的八月份吧，也在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文章里面所批判的问题。其实总的来讲呢，我们发现这些中国学者他们在对于中国自身的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呢，也会去引用或者是使用各式各样的理论，但是呢，在他们和本土问题进行嫁接衔接，或者叫做对用霍尔的术语来说是 articulate 在结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非常不足够的以及他们很难将这个本土的语境在地化。那因此呢，会导致出像展现出这个非常拼贴的、非常杂糅的，或者是让人啼笑皆非的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所以呢，这是我发现本土学者的问题。第三个呢，其实是我在社会上面跟很多的青年的朋友们的一些交流，我会发现大家也是对理论呢有着非常积极的热情的这样的追求吧。那不管是左翼的、精神分析的还是怎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们可能忘记了很多的理论呢实际上都是有现实基础的而理论的发生呢其实也是有现实语境的。那当我们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不可能脱离现实语境来对问题进行回应。因此呢，我想告诫大家的说呢，就任何问题呢其实都不应该是一个理论先行而是说呢应该实事求是，基于具体的问题呢我们来进行分析。前两天呢，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那我之所以看这本书呢，是想搞清楚就是在整个法国从科耶夫来引进黑格尔，一直到整个后来的法国的理论或者我们叫 French Theory 这一波68之后的理论，他们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脉络是怎样发展的，或者是内部是怎样进行理论转化的。我觉得后面有机会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那相比于就是理论的克里奥化，肯定是从一个后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亚裔的或者是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去回应这个欧洲的批判理论。那本书呢，它其实是更加的一个内部视角。所以我觉得这种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结合，我们用这种很跨越性批判的这个方式呢，来对于批判理论进行追问，我觉得是我这几年的一个 主要的理论工作。我之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呢，是想说啊，曾经呢，我可能也跟很多大家热爱理论的青年朋友们一样，对不对？也会很热衷于去阅读这些东西。那但是呢，我后来就是除了说基本去搞清楚，就像我的硕士论文一样，基本上是去搞清楚这些东西到底在说什么以外，我更关心的是他们自身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与此同时呢，我对吧，作为一个学者或者说是批评家，那我又该以怎样的一个立场位置来对这个场域进行发声？这些呢，其实基本上都是我个人的这几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理论的科聊化。好，那我第一部分呢，先是简单的去对这个概念进行一些基本的介绍，以及来讨论一下这样的概念呢，它究竟是为了处理怎样的问题而应运而生的。那理论的科聊化，它其实是有一个针对的具体的理论的目标，那是什么呢？这里有两点。第一点是对学术界学科形成过程中的知识和政治纠葛形式提出质疑，它抗衡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欧美用知识殖民的形式把批判理论传播到世界各地。那这种批判理论主张自己的普遍性，确实在在地性的特殊性下生产的。这其实就是说呢，当我们去援引和参考这个批判理论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去把这样的在特定的，不管是英国、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生产出来的理论，我们很容易去忘记了它其实也是一种在地的，在具体的情境下所生产出来的理论，而误以为它其实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那第二个目标呢，则是我们希望将一系列的理论方法引入富有成效的对话中啊，使我们能够摆脱昨日黄昏的欧美理论领域中在过去十年中使用的日益忧郁的基调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左翼忧郁嘛，对不对？那史书伟说呢，这个理论的科聊化呢，主要关注的是那些被边缘化的、不被看到的但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思维究竟该如何发生呢？什么是被边缘化的呢？其实就是说在这批判理论当中，在这个西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的批判理论当中，那些被边缘化的、不被看到的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的理论思维该如何发生，这是我们希望去解决的或者是探索的一条道路吧。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是科聊化。那科聊化呢，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进程，它发生在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岸。那而在今天呢，则是被用作描述文化之间的互惠、接触和交流。那其实呢，在社会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领域，早期殖民世界中就出现过语言的科聊化现象。在不平等的殖民世界中啊，文化和语言的碰撞、互化的过程就叫做科聊化。例如，欧洲的殖民者到了美洲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呢就被称作科聊人，他们所说的语言呢就被叫做科聊语。这样的语言呢，特指是殖民者的语言与本地语言之间的互用。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呢也使用过或者是讨论过这样的科聊语，它就是法语与加勒比本土语言的结合。科聊化呢，作为一种概念，它既是描述性的，也是分析性的，因此呢，是一种对于存在、知识和生活实践的理论化的方式，是现存的、不断改变的、活生生的、动态的、关系性的。那它同时呢，也是所有接触中的文化所共享的一种模式。OK， 那我们讨论完科聊化之后，或者说我们简短的介绍了一下科聊化概念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史书美他是怎样来对此进行论述的啊。这个科聊化这个概念呢，基本上是等同于一种生成中的混杂，但这种混杂呢，它就像这个后殖民理论当中啊，这种 hybridity in betweenness 很类似。但是科聊化呢，它基本上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生成当中的接触、交流、互化、混杂的方式。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史书美呢究竟是怎样用这个科聊化的角度和批判理论进行对话的。首先呢，他强调当我们去思考批判理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在西方内部的一个知识生产。因为呢，他认为批判理论诞生于60年代， 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国际性的生成的背景。那他想讨论的就是批判理论与这个 Global 60， 就是全球的60年代的一个背景。这书没指出啊，批判理论呢是有其生成背景的，它包括了殖民地的去殖民化运动，比如说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那毛泽东思想美国的民权运动，第三世纪解放运动，以及美国族裔研究的兴起。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法农、德里达都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有关，而这个法国理论呢到了美国之后呢却被去脉络化为批判理论，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这样被去脉络化的批判理论，它的政治性呢同时也是被削弱了。石书梅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各种思潮的交汇点呢就是我们分析的案例。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思潮在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出现或传播的情况。那在法国毛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导致了后来被称为68思潮，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法国理论。那在美国呢，60年代的标志是冷战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以及民权运动和族裔研究计划的成立。60年代也是去殖民化、阿尔及利亚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六日战争的年代。这些战争呢，又引发了新形式的阿拉伯反犹主义。在这一时期呢，法农和这个塞泽尔的作品呢被首次翻译为了英文，并被世界各地的政治解放运动、非裔美国思想家以及后来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采用。在我们看来呢，挑战在于从理论上全面思考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并强调他们为我们现在所关注的相互关联的全球学科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那正是美国的第三世纪和民权运动反过来成为了1968年法国学生抗议活动和全球其他激进运动的重要背景。像美国的这个 Frederick Jameson 就在他周期化的60年代一文当中指出了这一点。詹姆逊是这么说的，以英属和法属非洲的去殖民运动作为第三世纪60年代的开端似乎并不特别具有争议性。事实上从政治上讲，第一世纪的6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第三世纪的政治文化模式，就像象征性的毛泽东思想一样。新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也是一场去殖民运动，无论如何美国黑人运动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各种运动之间的不断交流和相互影响在这一时期是持续不断和不可估量的。而在文章中呢，史书美举了一个文学批评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也非常有趣这个非裔美国作家史密斯的小说 Stoneface 石头脸，讲述的是一位成长于费城的美国非裔青年布朗的故事。他在依旧充斥着种族暴力与警察暴行的纽约市哈林区居住后，于1960年5月逃离美国前往巴黎。那里他遇见了乔居巴黎被视作荣誉白人的美国黑人，他们都庆幸能够摆脱美国的种族歧视的环境。然而就在巴黎的街头，布朗首次见到了阿尔及利亚人，那他的心中呢竟和他们产生了一股奇妙的连接。那这是因为截止1960年为止，阿尔及利亚人的血腥的反法殖民战争已经持续了6年，而法国内部呢对于阿尔及利亚人的歧视情绪呢更是积累到了历史的高点，最终导致了1961年10月的大屠杀。在巴黎和平抗争的阿尔及利亚人呢遭到了枪杀击毙，无数的尸体呢不论死活被扔进了塞纳河畔根据小说中角色的观察以及布朗最终也明白到阿尔及利亚人呢就是法国的黑鬼，在结构上他们受困于美国黑人相似的处境。然而呢，在一场于1961年10月17日的巴黎游行的示威中布朗呢试图营救一位带着婴儿的阿尔及利亚女性免于警察的挨打。他被错认为阿尔及利亚人，遭到警方以棍棒殴打并羁押。隔日包括阿梅德在内的上百具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呢在塞纳河被打捞起来。同一天在布朗遭到释放后呢，他又回到了他那舒适的侨居生活。 但是在小说接近结尾时呢，他决定返回美国参与民权抗争。那我们能看到啊，其实这个小说它呈现出了一个怎样的结构呢？在当阿尔及利亚人深陷巴黎街头的同时呢，美国的黑人呢也走上了哈林区或费城的街道。那原本呢，两者是平行而互不相干的啊，或者只是具有类似的殖民及种族结构。那现在呢，却因为在街道上的面对面的相逢而产生了关联。那布朗呢，面对阿梅德由爱而生的同理心，产生了一种伦理上的亲缘性，那进而呢，造就了布朗的自我觉醒。他是通过阿尔及利亚人的法国殖民经验啊，触动了布朗，从而让他将黑人在美国的处境视为一种内在殖民。那如此一来呢，此部作品呢，将美国带进了1960年代全球解殖的一个弧线当中。那在上一个部分呢，我们谈到了这个批判理论与全球六十年代的关联嘛，主要是为了去提出这样的几个问题啊。首先，我们该如何看待理论、第三世界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美国区域研究的巩固以及族裔研究的兴起，这些复杂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该如何去梳理这些交织形成的纠葛？那这些纠葛呢，对于小写的 T 的理论呢，会有怎样的影响？那这种理论呢，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它的可能资源又是什么？好，那为了我们去发现更多的这样一个小写的理论，就非大写的霸权的理论呢，我们需要简要的来过渡一下这理论之死的一个编年史。像许多人呢，他其实都讨论过理论之死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约翰斯卡德在理论之后的生活呢，其实就描述过啊这样一种时刻。他说啊，如果理论可以粗略的说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巴黎啊，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耶鲁呢到达了巅峰，那么在90年代后半期，他已经在你附近的大学里忙着衰落了。事实上呢，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的书籍呢都标志着这样一种衰落，如托马斯的多切利的理论之后啊，1996年，和这个哈里斯的超越后结构主义啊，1996年，以及这个MacQuillan 的后理论，1999年。同年呢，也就是在2003年，在这个多切利的理论之后出版了7年以后，伊格尔顿呢也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也叫做《理论之后》（After Theory）。那伊格尔顿呢，以这个充满讽刺、幽默尖刻的语气来谈到啊，这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路易·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著作呢，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此后，没有多少著作能与这些创始者的雄心壮志和独创性相媲美。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被打倒了，命运把罗兰·巴特推到了巴黎的一辆洗衣车下，让米歇尔·福柯患上了艾滋病。他打发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尔迪厄，并以谋杀妻子为由将路易·尔都塞关进了精神病院。那上帝呢，似乎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啊。伊格尔顿2003年。随后呢，伊格尔顿列出了一份理论家的名单，他称之为后现代主义者和一份英雄的名单啊，主要是左派理论家。那并且呢，他呼吁啊，回归古典哲学的价值观，如真理、美德、客观性、爱和道德。那同时呢，回归他称之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伦理。那伊格尔顿呢，就把这些啊，像什么后殖民主义啊、种族研究啊、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啊、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啊，称作为叫做他者崇拜。因此呢，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他者崇拜的理论与全球资本主义沆瀣一气，后者欣喜若狂地将文化主义的差异和意志性呢分为神物并加以市场化。在伊格尔顿看来，对他者的崇拜呢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学术表现，而全球资本主义呢却否定了他最看重的古典美德。这样的左派立场呢，其实后面我们还会看到。那总的来说呢，来谈论啊，理论之死来自于比如说像自由人文主义、后实证主义、新保守主义，还有左派批评家等等，他们都对这个批判理论呢发起了攻击。那 那像左派呢，他就是比较喜欢啊，把这个东西跟这个全球化呀、资本主义的市场啊放到一起去谈。而那个我会认为啊，像什么华语系学者，比如说周磊、史书梅等人啊，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理论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同步关系。那周磊呢，就曾在他的这个论文叫做《欧洲理论在美国》（A European Theory in America） 这篇文章当中啊。他就通过考察后结构主义理论在美国的兴起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区域研究的巩固之间的历史联系，对其进行了类似的定位。在周磊看来啊，这一版本的理论所倡导的啊转向自我指涉的意义和延宕啊，与以信息检索为导向的区域研究的兴起呢和巩固是不谋而合的。而信息检索正是战后美国帝国主义崛起和维持的必要条件。那与此同时呢，史书美呢也将这个历史时刻解释为帝国意识所表现出的双重运动。这种帝国主义的双重运动呢是一种自恋的运动，通常表现为自我批判啊，通过理论与自我扩张，通过去研究这两种状态同时发生。那理论呢内在化的自我反思和时髦的哀悼忧郁的姿态呢，与去研究学者收集信息的外在化自我扩张主义相映成趣。然而呢，史书美他们也分析到啊，左派理论家比如说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啊，他们尽管啊在某种意义上呢说的也没错啊，确实可能这些东西跟这个全球化有关啊，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把孩子和这个洗澡水啊一锅端了啊。就比如说他们会认为啊，1960年代后啊所产生的历史的新主体，如去殖民的人民啊、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呢，是理论中阶级叙事丧失的特有现象，因而也是更大范围的去政治化的进程。但是对于这样的观点呢，史书美他们却认为似乎不是这样的。他们会认为呢，这些的历史的新主体呢，恰恰构成了这一进程中的异常或者矛盾。伊格尔顿认为啊，理论产生了对他者的崇拜，并将种族研究、妇女研究纳入其中。与此相反呢，我们认为啊，理论所产生的他者性从未与族裔研究中所珍视和分析的历史的新主体完全吻合。族裔研究与理论在历史上是同时发生的，但不应被置于詹姆逊和伊格尔顿认为的60年代所建构的等价链上。随后呢，史书美提出这个一个大写理论与小写理论之间的区分。什么是大写理论呢？就是大写的 T， 大写的那 theory。 那大写理论当中的 theory 当然也有大写的 the other， 对吧？也就是有一个大写的他者。那这样的他者呢，是一个自我中的他者啊，是欧洲中心自我在与一个抽象的他者相遇时的一种站立着的状态，是对自我不可知部分的一个自恋式的探索，对于自我毋庸置疑的伦理内涵的一种排解性的沉思，是对大写理论之父普遍主义的欧洲哲学的传统的一个反叛。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欧洲中心的无意识所产生出来的他者呢，它实际上呢是用以对欧洲内部的实体性他者进行一种内在的排斥。这里呢，史书美提出了两个对象啊，我们来考察一下。一个呢是拉康，一个是克里斯蒂瓦。对于拉康来说呢，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呢，令人信服的复制了拉康的外在性结构，其中他者呢是对我来说陌生的东西，尽管它是我的核心。对于克里斯蒂瓦来说呢，他有一本书啊，叫做《我们自身的外人》。那这本书呢，是通过精神分析恢复一个忧郁个人的自恋或理想的自我。那克里斯蒂娃呢，解释说啊，他在我们自身的外人当中的实际意图呢，是将康德的宇宙思维转移到一个更个人化的层面。他以拉康的方式进一步的将他者内部化，他明确的将自己的精神分析和治疗目标作为恢复忧郁个体的自恋或理想自我。与他所认为的当前历史需要支撑国族身份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混为一谈。他感兴趣的是恢复自豪感的心理需求是解决当今欧盟面临差异、移民全球化等具体而紧迫的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那尽管呢，他坚持认为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唯一保障，但很难看出仅仅关注内在性是如何实现我们在此共同追求和尊重的多样性的目标。这个是史书美他们对于精神分析这个路径的一种批判。那与此同时呢，德里达呢也未能幸免。那他在文章中也继续对德里达进行了一种批评。他说啊，他者一词的大写将该词提升到了一个普遍的理论的范畴，脱离了其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范畴的用途。 脱离了其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范畴的用途。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中关于他者性的两个反复出现的短语呢，包括总是已经和即将来临，除了他者性被放逐的领域，被放逐到总是已经啊存在的结构之中，要么与无法摆脱的过去相联系，要么与仅仅作为一种承诺而存在的不确定的未来相联系。这当然不是美国少数群体因结构性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而遭受到日常侮辱的他者性啊，后者是足以研究的主题。而阿兰·巴杜则描述了他的养子作为一个黑人青年在巴黎频繁被捕的情况。那史书美呢，他们进一步坚持认为这个阿文尼克就是即将来临呢，更应该被理解为由具体的他者所带来的已经来临到我们头上的未来，一个有限的未来，通过承认已经到来的未来以及抽象的他者性所掩盖的具体差异，我们希望承认那些曾经被而且经常被描述为没有历史的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主题性。那我在这里呢引用周雷的一个说法来对这个现象进行描述，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接受某作者在处理特定的文化如美国、英国、法国时，把书的这个标题呢像是用这个性别麻烦、阳刚啊、女性阳刚气质或跨历史性别、女丈夫等等，但通常又期望一个非西方文化的作者呢用中国的、日本的、印度的诸如此类的形容词标注题目。那后者呢是这个周雷作为一种民族补充的模式啊，通过位置现实主义来修复他们的知识内容。那我总结一下这个史书美的批评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啊，他认为大写理论当中的这个大写他者呢，实际上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自我的他者，他实际上呢是没有真实的去面对作为一个实体的他者。而他们要提出的这个小写理论当中的小写的且复数的他者，就是 the others， 它实际上呢是一种实体的他者，是作为一种历史的新主体。那这些的他者呢，他已经来到了欧洲，他或许是美国的原住民、少数民族，或者是欧洲的移民。那他们所带来的代表的未来呢，它是一个已经来到，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未来。而且呢，承认未来就在当下，并将抽象的他者所隐藏的差异具体化，以此来强调没有历史的人的主体性。OK， 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的故事的核心啊，才是即将到来了。那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啊，就批判了这个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是批判理论啊，又讨论了理论之死。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去讨论这个批判理论当中的问题，以及它为什么遮蔽了这样的一个小写的复数的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他是想说，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别的视角来去看待这样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呢，它其实可能我们目前啊所学习到的，不管是文学理论啊、文化理论啊，或者批判理论这种教科书式的啊，我们在学院里面学到这些东西，它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面。而故事的另一面呢，其实是一种被隐藏的、被遮蔽的啊一种现实。其实这也是这篇文章啊想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想要跟大家提供的一个新的思路。那史书美呢就说，正如我们在此所坚持的那样啊，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更清晰的阐述呢，是可以通过关系性、交叉性以及 multidirectional 就多维度的方法而出现。那这些方法呢，已被其理论教典涵盖更广泛的现象的学者们有效的使用。那因此呢，关于美国学术界的一个理论时代呢，实际上是有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啊，一个既没有不断宣布其死亡，也没有普及其影响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首先呢，史书美他谈到了一种理论，这是他们提出的，叫做一个弱势生成理论呢，叫做 becoming theory of the minor， 或者说是少数生成理论都可以。那这样的理论呢，是它主要针对于什么呢？它主要去在谈论啊，在大写理论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和族裔论述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他会认为有一种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是垂死的马克思主义。那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呢，是将种族问题看作阶级问题，如少数民族的经济压迫；而一种垂死的马克思主义呢，是如同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讨论啊。那为什么这个德里达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是垂死的马克思主义呢？他说， 在美国，也就是第一世界的六十年代，受到第三世界的解放，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启发呢，族裔研究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呢，被创造性的与族裔研究结合到了一起，以至于种族常常被理论化为阶级。那与此相反呢，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没有彻底被否定的情况下呢，逐渐失去了地位。除了路易尔·卢塞等少数尖锐的党派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阿兰·巴丢等毫不讳言的基本上被边缘化的毛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变得难以启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德里达才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一书，似乎终于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或影响，尽管是幽灵般的存在或影响。那除了马克思主义啊，他也谈到了这个差异性问题。差异性的问题其实跟这个他者很类似啊，就是说在大写理论中的这个差异性与小写理论当中的差异性。那一种呢是德里达谈的这个 defiance 啊，就是意义生产的一种机制呢，它基本上是在文本层次的。而另外一种差异呢，更加实体性的差异，它是说是在基于性别、阶级、种族的社会性差异，这种呢差异更多的是一种实体性的差异。在他们提出了啊大写理论和小写理论之间的差异之后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他想去讨论这个大写理论跟小写理论之间的纠缠。那这样的纠缠呢，其实是为了去理清理论中呢对差异的颂扬与族裔研究中对于差异的坚持之间的错位，向我们展示与理论相关但同时也与理论相异的另一种理论谱系，那即理论成为少数或弱势生成理论。那这可能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首次纠葛。在法国，第一世纪六十年代不仅得益于第三世纪的革命，如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毛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那同时呢也得益于美国的民权运动啊。众所周知，那法农的作品呢对于民权和黑人权利意识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法国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的支持者压制了萨特的影响及其对于去殖民的明确承诺，这在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普遍的。而这是法农创造性的利用了萨特的现象学的解放意识，造福于殖民地的人民。这可能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第二次纠葛，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美国化版本与法语系的去殖民思想之间的第二次纠葛。那正如这个Leone 所言呢， Leone 是他们这本书，就是这本论文集合著的一个co-editor。如果说在这里是指美国，有读者，在美国有影响力的法语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的，从加缪到德里达，从 Edmond Gabi 到这个 Natalie， 从列维纳斯到杜拉斯，从克里斯蒂娃到特德霍维，从这个卡西尔到这个孔德啊，从这个格里桑到哈提比，正是他们共同的多元文化经历，是他们从法国殖民地或中欧的流亡和离散的经历啊，也是他们掌握双语或多语的事实。那尽管他们选择用法语写作，而且他们的思想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大都会巴黎场景的一部分。那如果说呢，上述的理论家呢不是一个典型的名单，那是因为它明显不同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法国理论的典籍，后者可能只包含上述理论家的一半。如果说呢，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可以被描述为多数人对理论占有，那么这份名单呢，则记录了少数人的理论取向，即理论到理论的第二次的少数化。那事实上呢，讲法语的这个孔德、格里桑和哈提比的作品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都试图将思想去殖民化，这一族裔研究的议程实际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呢，这个弱势生成理论与重拾法国思想激进根源的需要呢是一致的，而法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分别被两个重要的历史进程所回避。首先呢，法国的普遍主义将所有形式的文化多样性同化为一个文化，或称之为叫做总文化的概念，它掩盖了地域、种族和其他方面的差异，这表现在拒绝阐明知识生活的内在性和思想的具体地理的历史决定性。二级利亚战争对法国思想的构成性意义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事实上呢，正是这场战争对二世纪中叶的主要哲学家来说呢，都是一次成长经历。如卢布德扬强调， 后结构主义的历史根源在于五六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然而众所周知啊，像德里达、齐苏和朗西埃呢都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但这些信息呢很少与他们的思想明确相关。利奥塔呢于1950年至1952年在阿尔及利亚任教啊，并在其鲜有人问津的政治著作中对于法国殖民存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福柯呢曾在突尼斯任教，他对理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和合理化战争的批判呢也应与阿尔及利亚兴起的对于法国殖民主义的批判浪潮一并理解。历史学家呢研究了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意义。他们随后参与了60年代的五月风暴，但那些自诩为理论专家的美国继承者们却没有研究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因此呢法国的思想呢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去政治化的理论的代名词。那史书美呢说他们在此强调有三种理论形态，包括足以研究大写理论中的小写理论和法语系的思想。之间的纠葛呢需要进一步探讨其相互关联的思想和制度生活的故事。因为他们被认为人为的分离为独立的主题和学科。如前所述呢，足以研究与法语系思想之间的联系呢及其去殖民化的姿态呢是基于美国民权运动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之间的实际的历史渊源。美国的黑人运动呢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其民权议程呢衍生至泛非的呼吁，要求所有黑人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亚裔美国人的运动呢受到了黑人运动的强烈影响，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同样的政治运动中汲取灵感，并从亚洲特有的其他反帝运动中获得启发，像比如说毛主义、越南共产主义、菲律宾反对马斯克的学生运动，还有香港的反殖民主义暴动等等。那因此呢像去殖民它是民权运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战争以及对于西方理性主义和文明的批判汇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持久影响的政治和思想星座。正如美国人对于法国思想的理解受到了去政治化的影响一样，这样的融合呢也表明法国思想与去殖民化思想之间的纠葛。这一时期的思想史所缺乏的是一种以交叉的方式理解全球20世纪60年代的关联视角，从而强调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民权诉求、反战争示威和六八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这些关联呢则是导致美国族裔研究和法语系研究形成的特定的建制的因素。以法农为例，在他的作品被南非、美国和英国的英语活动家和学者翻译并广泛使用之前呢，法国人呢并没有广泛阅读过他的作品。史书美和这个 Leonet 就是他的这个 co-editor 呢他说我们在此提出的这个理论的克里奥化也是有类似的意图。首先比如说像爱德华、格里桑等人呢对于这个克里奥语和克里奥化所做的这个区分呢是具有启发性的。克里奥语呢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克里奥化指的是这样一种过程。克里奥语是一种状态和条件，在这种状态和条件下构成要素可能会变得坚硬和固化，从而呢将多语言或多民族性树立为一种教条或模式。那相比之下呢，克里奥化是一个更加开放的过程，可以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事实上它一直在世界各地发生，如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印度洋、东南亚和新欧洲都是如此。那正如这个李哈林常说当文化适应、文化超越、混合和杂交的强度足够大时呢，它们就会成为常态。那我简单评论一下，他这样讲这个克廖语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将一个多元性固化成为一个结构的方式，其实比较类似于他们在此可以批判的这个 hybridity， 就混杂性。那因为混杂性呢它也是建立在一种固定的混杂之上，而不是一种开放的混杂。克廖化呢它更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开放的过程。好呢，那在这个文章的结尾呢，史书美他们提出了的理论的克廖化有三种模式。那一种是作为理论的克廖化，一种呢是理论的克廖化，一种是克廖化的理论。但我在这里可能不想讲太多吧，大家有兴趣直接可以去看我翻译的文章，我简要就讲讲这三个之间是什么了。那比如说像作为这个理论克廖化是根据克廖化的现实经验衍生出的理论，比如说呢他颠倒了这个笛卡尔的我思我在，反而是我在我思之地。 那也就是说是基于这个现实经验我们来去反思理论。那第二种方法呢，是说将大写理论客量化为小写理论，我们在此不去谈那些抽象的他者抽象的差异，而要谈一些具体的他者具体的差异。那克里奥化的理论是什么呢？是通过展现过去与现在的殖民暴力啊，它其实同时也切入认识论的转变创意新，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去殖民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视角呢，不能总以这个西方人的视角为中心，我们也有 以在地人的视角来出发。那西方人的视角呢，作为一种殖民的视角霸权的视角，它其实是从自身的这个处境出发的。那当这种视角呢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视角，它就成为一种霸权化的视角。那它可能很多情况下是不适用于啊第三世界加勒比海去殖民和黑人的经验啊。相关的节目呢其实之前也做过黑色大西洋那一期。我们现在介绍完了这个理论的克里奥化，它的一个论证的结构，以及呢他看待这个批判理论的一个方式之后呢，大家肯定还比较好奇嘛。我们这期节目或者至少我presentation 的一个分享啊的一个标题叫做增补他者。那这个增补他者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个小写他者这个概念来的。但是呢大家可能只想知道我们增补了一个怎样的他者，是吧？那我在这里呢的一个贡献是说，我们能不能来看待一个华语系当中的自我他者，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跟华人相关嘛，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他者眼中的华人这样的一个论述啊。但是我会说，首先呢我可能更多的是去参考华裔秩序当中，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自我和他者的，主人和奴隶，中心和边缘的一个关系。那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有必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华裔秩序当中，我们在本地啊，我们在此地的一种知识生产怎么去讨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说我们是否一定要以这个黑格尔的方式啊，或者马克思的方式来去讨论这个问题呢？其实不一定，就是一个华语语系的一个资源当中其实就有。因此呢接下来呢我是参考的是王德威的一篇文章，他其实刚好也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呢，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受到史书美的很大的启发。那以及这两年呢我在做有关于华语系文学马化文学的研究，当我们去处理完了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理论问题之后，那我们如何可以更加在地化的在一个脉络当中的去思考一个本土问题，或者是一个在地问题，或者是一个非西方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华语语境当中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呢，它是需要一些本土的思想资源，本土的讨论啊来去补充的啊，而就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理论层面就认为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个过程啊。好，那本期节目最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王德威的一个研究啊，他是怎么去梳理这个华裔秩序中的自我与他者。那在传统的华裔秩序当中呢，当然也有自我与他者的区分方式。那王德威总结啊，这个华裔论述呢，它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界定方式，那包括道德风俗的优劣。主客自他的关系以及地理地形的环境。那第一种呢指向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化决定论啊，强调血统种族血缘不是决定华裔之分的绝对原因。那相反呢文化的积淀呢才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那第二呢则是指向主体名分的自我决定论啊，强调政治实体呢必须就自身的立场为出发点，做出自我者和他者的区别。那第三呢指向的是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缘环境呢也可以成为华裔分野的因素。而这白永瑞呢则是以韩国为例啊，说明在东亚诸国当中都存在这个夹在中华的这个角力，将传统的绝对的华相对化甚至是意志化啊，从而产生了柔软的主体。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个尽管立场各异，那这些论述呢其实都是从东亚的周边立场反思中华的意义，并从文化主体地理因素挑战原本想当然耳的中华传统的文化。至此呢华裔结构呢已然改变，其极致处甚至将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国也逐渐排除在中华之外。17世纪的日本呢对于华裔变态的观察已为日后凌驾中国的野心埋下了伏笔。那中国呢或中华成为不断播撒置换的时空场域和想象的共同体， 中国不论虚实绝序，毕竟形成有如区域链的脉络关系。那无可讳言的是，华夷之变虽没以文化文明为论述要素，但政治、经济、族群、军事甚至环境的这个因素呢，始终无可规避。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啊，什么是华夷变态呢？这个华夷变态讲的是说，在1644年，满族灭明，建立了这个大清皇朝以后，汉族的知识分子呢，将此视为正朔衰亡、天崩地解的时刻，而东亚诸国呢，则莫不以此为之震动。日本幕府的这个儒官林春盛以及林信读父子呢所编的一本书叫做《华夷变态》，就是记载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的种种变化。所谓华夏变于夷之态，意味着明清鼎革其实是华夷礼仪之邦变成蛮夷的过程，以往的华夷秩序沦为一种失序的状态。隐含其下的呢，则是日本居高临下，自命为华夏正统的微妙立场。更重要的是呢，华夷之变发生的是在中国以内，满人统领中原之后，移民志士以种种方式抗清卫国，他们于是改弦易辙，强调重统兴亡，不再系于一家一姓的宗室朝代，而诉诸于源远流长的礼乐道统。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华夷变态以外呢，当然也有这个华夷混同的这样一种论述，还真的有点像这个后殖民的混杂性，是吧？那华夷混同提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是在晚清时期，华夷秩序呢又一次发生了巨变。自17世纪以来，西欧各国经历了政治以及产业的革命，发展出了一种以国家资本殖民主义为中心的政经体系，并向全球扩展。在此背景下自秦汉以来延续近2000年的华夏正统摇摇欲坠。1840年，林则徐等人面对西方侵略开始视国际关系为转变的契机。1842年，魏源受林则徐之托著《海国图志》，书中提出了石破天惊的理论，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传统的这个华夷论述呢，一向以天朝上国为主体，以四夷八荒为从属由此建立了不仅是政治文化的秩序，更是伦理的秩序。即使雍正、乾隆以满族立场为前提的华夷论，莫不以中国为中心。而这种华夷混同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论述？我们请看魏源的这个表述。那魏源的论述呢，更是发挥了这个夷的多重性的解读，为晚清华夷世界的图景重新定位。魏源说所谓蛮敌羌夷之名，指的是那些居住在中国周边未系王化的少数民族，而不是来自欧美具有高度文明的洋人。那欧美的外国人呢，虽明知为夷，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传统认定的夷有所不同。那他们明理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是天下的奇士，是域外的良友，值得中国有志之士学习。那换句话说呢，魏源一方面为中华和西方的夷创造了一个平等互惠的憧憬，一方面对于传统广义的夷做出了内在价值高下的判断，仿佛西夷可以凌驾于中国周边的蛮夷羌敌成为另类的可以平起平坐的礼仪之邦不仅如此，夷的高下之别呢，又牵扯到作为主体的中国善师和不善师的判断力。所谓善师，意味着善于掌握宗法历史知识的夷情，洞察时机，一举奏功这里所牵扯的就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判定，也是外交技术的掌握。敌友之分从来没有如此暧昧不明。除此以外呢，还有这个叫做郭松，我也不太认识这个人，一个郭先生吧，一个郭先生他是晚清首位出使西方的外交人物。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让他理解西洋文明已非古人理想所能包容，古已有之的逻辑必须翻转。如果判断华夷的标准是文化文明之有无，则西欧各国已经超越中国，犹似三代之于夷狄。王涛呢也重申华夷之分的浮动性。那我们可以看看他讲了一堆这个文言文但总的来说呢，他就是说这个华则可以变成夷，夷可以进化为华，这个东西结构它不是固定的，它可以相互转化。谭嗣同呢又说什么，他认为 圣人之道不但为中国所有，亦为外国所有。圣人之道既然是顺天应人之学，如果中国不如西方，又何妨不以西方为师啊？圣人之道果为尽信致命，贯彻天人，只可迷轮往外，方知四海皆准。这些呢，其实都是当时中国啊，在晚清时期的很多的思想家，但是他们这些论述呢，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国族论述中啊，好像是被遮蔽掉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这个解构派啊，来解构这个华夷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呢，五四之后呢，曾有一批学者呢，勇于更新华夷的看法。最著名的首推这个顾颉刚，在这个1920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的运动啊，重新审视以往视为当然的三代历史经典和传说。他提倡他提倡层累的造成故事观，认为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个象征的炎帝、黄帝、尧舜禹，甚至古代的历史文本，是不断的积淀延伸都是后之来者的神话再造1920年代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文中顾提出了这推翻非信史，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理向来统一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纪的观念。顾的史观呢，充满日后所谓的后设机锋华夷之分不仅被历史化，甚至被叙事化如此形成的中国版的想象的共同体呢，自然难以兼容传统史家，甚至引来他人的讨伐。那最后呢，一种基于华夷语系的这个海外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华夷之变的王德威说，当我们将这个焦点呢转向海外，近现代的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疆域以外的异族异国的化身，华人移民或移民出抵异地每以华语夷番蛮鬼等作为界定自身的种族文明优越性的方式，殊不知身在异地而处，华人自身已经沦为在地人眼中的他者，外人异族，也就是夷，更不提年久日深又成为了与中原故土相对的他者与外人。移民不世袭，移民当然也不世袭，在移民和移民的世界的彼端是异代，是他乡，是异国，是外族，谁是华，谁是夷，身份的标记其实早已游动不居。OK， 我们大概这个看完王德威的这个文章的基于这种跨国性华语系的视角来判断的华语作为他者这种关系，他实际上总是已经这种很浮动的很游动的很相互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他其实在我看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理论的客料化是异曲同工的他一定是这样的一种不管是你的知识、你的身份、你的经验、你的文化，它是永远是在这样一种相互的不断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它肯定不是一种固化的观念那这几年呢，其实我个人呢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理论思潮的影响来做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对，那后面呢应该还会有一期是我以马华文学的有关论述为例来去讨论这个作为问题的中国性。也很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完本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要表达你的看法呢，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很期待听到大家更多的想法。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